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金曲率是你是不会老的，看着你脸 CB 的效果就慢慢浮现出来。
果然是 Dr. 干啊，真的是很会讲干话。
欢迎来到大麻烦不烦，我是金奇律师，我的专长是解决大家的大麻烦。Biscuits in the kitchen, I'm a sous chef on a mission. Baby, wiggle it, it's vicious. We about to break the dishes. Got the pepper with the sodium. 在美国，滤镜产业它现在已经开发成一个非常完整而且庞大的产业链，其中包含了农业、商业、行销、媒体，还有法律业。哎，没错，
就是我，就是金奇律师。
在台湾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触到就是这个整个产业链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在台湾大麻还是超级违法，超级违法，超级违法，不要轻易尝试，我知道你们都很想试，手放下，放下，住手。好，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一个呢在美国滤镜产业的台湾人，他的名字叫 Bob。 据我所知呢，整个美国只有两个台湾人在做这件事情，一个是 Bob，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合伙人，台湾 number one， 台湾 number one。Hi Bob。
Hi 大家好，我是 Bob。 姓是姓简，简的台语是念干，那你可以叫我 Dr. 干。
Hello Dr. 干。
对，我是干博士，我太太也是博士，
所以你白天 Dr. 干，
晚上干博士。私生活都被摊在阳光之下，
你坦荡荡
是非常混乱。
你应该也是大学之后才出国的嘛，就是表示就是你从小到大就是在台湾就是这种教育体制以下，从小我们就是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堂堂正正的台湾人齁。所以说就是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你的就是求学生长背景，因为这个经验实在太特别，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就是环境造就了这个台湾 number one 这样子。
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台中的一间学校，中国医药大学。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下，教育我出来，我就是一个粗人，大概比你的 blunt 还要粗个两倍。
blunt 就是那个 Roy 的英文小教室 ，blunt 比较粗的大麻烟卷，大麻雪茄。英语小教室时间结束。所以你后来去美国是念大麻学校这样子，然后就一开始 we。是这样吗？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如果有我就去念了。那我是去美国的叫 Emory University， 爱默里。我那时候直接跳过硕士直接念博士，博士是资讯科学，论文是在用人工智慧的方式去寻找新型的药物，然后去治疗疟疾。
疟疾就是那个你知道我们会那个 gin tonic 那个通灵水，那个通灵本来要治的东西了，但是因为可能就是 Bob 觉得这台实在太 old fashioned， 所以他决定寻求另外一个神奇植物的那个医疗用途。Is that correct?
Yeah, yeah. 对我来说大麻就是一种药物。我们人类的历史你回去看，其实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大麻是一种药物，我们的祖先在使用大麻去治疗不同种的东西。在《伤寒论》里面有讲到，你火麻仁去加草腰子治便秘，对不对？我们祖先就要用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文化还有我们的历史都抹灭掉，所以我们现在把这种历史还有文化找回来，这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目的之一。
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就是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刚刚也说你去美国也是念人工智慧去治疟疾，你怎么会跳到大麻这个东西进来？是发生了什么事？你有一天走在路上被 D'Angelo 然后 Hold on
显灵啊
Smoke some weed 然后就开始了吗？是这样吗？
不是啦，是华佗显灵。对，不是啦，朋友们还有同学们他们用大麻去建立社交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一起在车上听了 Tupac 音乐，然后开始去 smoke blunt， 然后大家开始 rap， 真的非常酷。那时候我的女朋友她是黑美人
All Beauty 小姐出现了一个 All Beauty 休假，她拿出她的 blunt，
我也拿出我的 blunt
交流交流，
真的是拿出 blunt。 她第一次教我怎么卷 blunt， 我就开始学她卷。那我看着她抽，她因为她有失眠然后忧郁的情况，那其实她抽完大麻之后她就非常非常放松。 Netflix and chill 就在这里。
Netflix and chill 就是Roy 的英文小教室 Netflix and chill， 要不要来我家睡觉？通常出现在约会软体上。要不要来我家 Netflix and chill？ 拜托去看一下我们鬼岛其他节目，另外一个纯英文节目 Why's not why not？ 环保相关知识，不过它是英文的。
我学英文的方式就是从《侠盗猎车手》学英文。
那个不就是 Fuck, where's my money? 英语小教室时间结束。那你深感冲击，这个文化上的冲击，所以你受到这样子的冲击，就是导致你就是你后来进入这个产业，这个滤金新的滤金产业的契机，我可以这样说吗？
对，你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一直在观察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你如果去看过去150年赚大钱的机会啊，禁酒令刚结束之后，大致制酒业开始蓬勃发展，在1849年左右那个淘金潮，对不对？大家就开始往加州前进，大家去淘金。那下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绿金潮，对吧？因为现在慢慢的大家要开放大麻这个产业，我一直观察到现在，哦，很多很多法案都过了，现在连银行都可以处理这些金流。那自从我搬到加州之后，因为加州是合法州嘛，那你取得的管道就多，那你学到的东西也会更多，所以我觉得加州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去切入这个产业。那我知道我们的科技还有知识背景可以进入这个产业，成立一个非常酷炫的新创公司，然后开始帮助更多的客户，那所以就是我们要加入这个产业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
那它这个产业链大概长什么样子，可不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大麻这个东西就是它其实就是农作物嘛，那从农作物开始就你需要种子，对不对？所以土地可以增加产值的地方，那种子这方面你有人可以做基改科技的方式去改造这个种子，那也是生物科技也可以加在这个里面。所以种子之后开始要成长，那就是农业包含什么农药啊、农耕机啊，这些有的没的。之后采收之后的萃取完之后的包装完之后分销完之后做品牌，那还有科技软体业是在这整个 supply chain 里面不可以忽视的角色，因为它每个地方让它变得更有效率、更快速。那当然我讲过，在这些行各行各业里面最赚钱是什么？律师。
哎呀。所以 Bob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从那个一开始在实验室的那个小 nerd 到就是种的人农夫，然后到收割的人，然后到那个做打包机的人，到那个贴标签的人，到运送的那个司机或者是物流公司，每一个环节都是赚大钱飞高高的机会吗？
对，你可以这么讲。大麻产业在全球大概估算起来大概是60 billion， 就是600亿美元左右，大概是 1.9 兆台币。那它现在年增率更夸张，是平均每年大概会成长 25%， right？ 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这是还没有在估算 CBD 是 1.8 兆台币，但是如果你加上 CBD 的话， CBD 的产值2024年的时候会达到 20 billion， 大概是 0.6 兆台币左右。它年增率更夸张，它是 35%。
所以大麻这个东西在经济上也可以让你很嗨啊，是这个概念吗？
口袋宝宝，大家都飞高高。
之前听你们讲说，你们之前在科罗拉多，那是因为你们有拿到一个那个新创的投资基金，然后在一个神奇的孵化器里面，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那在就是做什么吗？
那个加速器叫做 Canopy Border， 它只投公司做 CBD 的公司，或者是大麻科技的公司。
欸，所以他居然有一个就是产业就是孵化器居然是针对大麻产业。
他们成立了像比方说 CBD 坚果公司，那还有像自动卷烟器的公司，
自动卷大麻机，那个全自动咖啡机一样，就是你把花然后倒进去，然后按下去它就滋，然后全部把你卷好一根一根的那个。
对啊，甚至还有更扯的大麻贩卖机，就像投币饮料贩卖机一样。
欸，等一下，那这样子小朋友来买怎么办？
这其实你不用担心，因为他这台贩卖机会去看你的身份证，前面有个摄影机会做人脸辨识。
理论上就是除非你可以剥掉一个人的人脸下来，然后偷走他的 ID， 再把他的那个脸放在那个人脸辨识，然后一边 scan 他的 ID， 除非你要做到这个地步，你才可以让未成年人买到大麻，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没错，基本上这个概念吴宇森已经帮我们做过了。好，谢谢。其实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尼克拉斯凯奇跟约翰屈服塔为什么他们两个可以兑换，我就是不懂，一个是高的，一个是矮的，一个是瘦的，一个是胖的，你怎么换啊？
那你在那个孵化器里面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一堆充满创意的新兴产业的创业家的独角兽公司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经验、特别的活啊，想跟听众朋友分享？
节目超级精彩，对吧？现在立刻订阅《大麻烦不烦》节目频道，下一集自动上门。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到 Apple Podcast 评分，你给的五颗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欢迎直接在 Apple Podcast 节目下方留言哦。
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就是跟这些 stoner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想跟大家分享？
这非常有趣的，我的同学们，你觉得他们是 stoner， 可是他们是非常杰出的 stoner。两个方的，他们从 Harvard 毕业，那他们之前在 Bridgewater 对冲基金是经理人，那他们是玩金融的，那很多是那种名校的 MBA。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的同学他是两个 PhD， 一个女生，非常漂亮的女生，非常正。他做的就是一个 CBD 的产品，那他的商业模式又非常非常酷。每个接触的人士都加入这个产业，而不是我们印象中就是哦，你只是 stoner， 你只是一个 drug dealer 在做这件事情。
哎，听起来超有趣哎！就是你们这个一期有几个 team 啦？我是说会被入选，那一年大概会有几期？然后这个孵化器大概做多久了？
这个孵化器他们从2016年开始收 team， 他现在大概一年收两期，每一期大概收十个团队。根据我知道的是500个团队去 apply 一个期，所以他只取500个取十个这样子，
500取十，然后你跟你的合伙人是唯一一个就是被选中的台湾人， You're the chosen one。
是这样没错，听说我们的排名在这一期一直都是第一名。
全世界有几个这样子的孵化器？
之前在美国有两个，可是有个死掉，现在全球只剩下一个，
又是唯一中的唯一，就是像得了红蜘蛛死掉一样那种死掉嘛。所以这个产业链可以看，就是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链，也不是大家就是想象中的，它就是一个就是一堆你知道抽到吗？抽到脑袋坏掉，嘿种哎，一堆人在那边鬼混然后自嗨这样子，没有，他们是真的精英，好不好？我听说你们公司有一个很酷的东西啊，就是利用那个 DNA 基因检测来帮客户配对，然后推荐说你适合什么样的那个大麻品种。就是上次跑去那个湾区玩的时候，看到你跟那个小姐啊，交换了一些提议。我是说唾液啦，然后就看到那个小姐对那个你寄给她的管子里面疯狂吐口水。那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在做什么的？听起来很猥亵，可是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子的。
其实这个就像是我们去美国的公司叫做 23andMe 还有 Ancestry.com， 这两个公司就是非常有名的基因检测公司，他就会把基因检测的 kit 然后送到你家，它里面就有个管子，然后你就可以在家里自己吐口水，吐到管子里面去，然后把口水跟管子寄回去公司，公司会把口水里面 DNA 萃取出来放到高通量的机器上面去看你的 genome 长什么样子，那根据每个人的基因型都不一样，那他之后可以把这些资讯转换成故事给你，然后或是给医院，然后帮你做精准的医疗治疗。
就是任何客户啦，在你那个管子里面疯狂吐口水，吐满吐好吐满之后，把管子寄给你，然后他就跑 DNA 就是检测，然后就会寄一个结果说，哎，我觉得 A 大麻适合你 ，B 大麻不适合你 ，C 大麻会让你呕吐，是个道理吗？
基本上你说的是，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因为大麻里面含有 THC， 还有 CBD。不同的比例会给你不同样的感受，那每个人代谢还有敏感性都不同，所以你也不知道你哪个比例适合你，每个人体质都不一样。我们今天住在这里，我们一起喝一杯红酒好了，你可能会头晕，我可能会明天会宿醉，我们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就是帮助你去找到最适合你的大麻产品，帮助你去更快速的找到适合你的比例。
有酒精的有在做这个东西吗？
有，在湾区有一家公司，它成立了大概三个月，它叫 Venom， 它在三个月之后就被另外一家很巨型的基因检测公司并购。那他做的事情更屌，他说哦，我帮你测完基因的样子之后，他就去拿帕个很多酒庄，然后把这些酒收集起来，然后做成订阅模式。比方说，哎，金奇律师，你的基因型长这样，你今天比较适合喝凤梨口味台啤，他就在今天就寄凤梨口味台啤给你。下个礼拜进芒果口味给你，就是根据你的基因型跟然后给你做这种订阅式的商业模式。
上市三个月就被收购？
没有，它是成立之后就被收购。
它成立之后就被收购，你们为什么不做一个这种的，然后就可以订阅这样子？
在美国，你这个产业链非常长，你只要任何一个环节碰到 THC， 你就要申请比较特殊的执照。
打断一下 ，THC 就是四氢大麻酚，就是那个你持有或使用。会不会可能会要去缓起诉去验尿两年，然后如果你贩卖七年以上的那个东西，
在 THC 的方面的管制也是比较严苛的。那现在在美国你申请执照是要排非常非常的队，现在在湾区你要排到2022年你才可以拿到你的执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去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生意需要成长，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先帮有 CBD 需求的客户们去做这种配对的做，所以我们成立了我们的第一个商城叫 Majiami， 上面贩卖是泛麻所萃取出来的 CBD 产品。
CBD 在台湾就是所谓大麻二分啦，对，就是我补充说明一下啦， Hemp 叫旱麻，它不是那个你们平常那个 get high 的那个大麻，所以它就是农产品啦，所以它有一个叫农场法案。那从这个旱麻里面萃取出来的 CBD 呢叫做大麻二分，它就是农产品啊，在美国啦，在美国它是农产品，台湾我们改天会讲这样。所以 Bubble 的意思就是说有机会我也是可以在台湾对你吐口水，不是就是对那个管子吐口水然后寄给你这样子，然后你就帮我分析我的 DNA， 然后告诉我说哎。欸，如果你今天开庭开得很累，觉得心很累，或者是实在是觉得好人生好焦虑，人生好难，那我打开网页就会知道说，哎，我就用这个就对了。法律系毕业可以念大麻学校吗？
法律系毕业绝对是可以念大麻学校。大麻学校现在是属于认证机构，学校像补习班一样，它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学校。但是在我记得是加拿大的 McGill， 它有出硕士学程吗？好像是这样，还是一个就是一个学位的学程，那你可以去学到这个产业的从产到销的所有的每个环节这样子。
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想要研究这个绿金产业，或者是我想要在其他合法的国家进入这个绿金产业，我可以现在就是我不用像 Bob 一样就是包袱款一款然后飞出国这样，我不能再做一次这种事情，我妈会杀了我。就是我可以现在就是连上电脑然后开网络，我就上线上学习课程，然后去点那个课程，然后它是英文的，你就学一学，然后通过它线上考试就可以拿到一个证书，是这样吗？
对，而且在美国你拿这个证书对你在大麻这个产业的发展会比较好，就像你去考 PMP 认证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Project Manager 这种东西。
所以你觉得如果大麻在台湾产业化的话，什么样的产业是可以被拉起来被发展的？
台湾有几个产业，现有产业已经非常强，可以直接投入到大麻产业里面去。比方说生科业，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基因科技去基改这些大麻的种子，让它变成可以产出更多我们想要的化合物，对吧？不管是 THC 或 CBD。 那我们农业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育种，我们可以育出最漂亮的福尔摩沙一号，最屌的福尔摩沙二号，超高 THC 之类的。我们还有很棒的加工出口业，比方说像中国，他们是现在最大的旱麻 的原料出口国。那他们出口之后他们需要加工包装，那台湾的加工出口业这么厉害，什么原料进来我们就变成产品包装出去，从产到销里面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用软体业去做好的，那软体之下又可以连接着金融产业，因为每个地方都要付钱，那金融业又可以牵扯到 blockchain 区块链。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 MyCoin， 他们就是很专心在做区块链，那区块链就可以在直接应用在大麻产业的产到销上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应用。不管是任何工具都可以放到大麻产业里面去开始使用，并且整合起来做成一个非常强力的产业，让我们国家在这个大麻产业会非常非常有优势。
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台湾的农业转型看起来如果是在这个产业链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机会。
政府就要去思考说怎么样把法规定立到可以产业化的境界，那我们有很多国家跟前车之鉴可以去学习，比方说美国还有加拿大，学习人家的配套措施，对不对？学习人家的法规怎么定，学习人家的税法，学习人家怎么抽税，怎么去使用这些税，对照以色列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以色列它也是全境合法，尤其它的生物科技跟医疗科技非常强，以色列现在也是国家投入很多资金在研发大麻新药。如果我们的政府连去学习的动机都没有，去学习的勇气都没有的话，非常困难把这个产业做成产业化。
我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叫两兆双星计划，就是要发展台湾生科业啊，然后大家那时候就觉得说哦，一定要念生科，生科才是未来，就念了之后发现一日生科终身科科这样子啊。还好我那时候去念了法律系，呵呵。好，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大麻在台湾产业化之后，生科业就不会一生科科啦，一生就会一生呼呼，一生高高。 OK， 好，今天谢谢干博士 Dr. 简 Bob，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哎，等一下，差点忘记，如果你想要听 Dr. Gan， 我是说 Bob 简讲更多专业的话题，或是听他讲干话，或是有问题想要问 Bob 的话， Bob， 我们上哪里可以找到你？
你可以在我的 Facebook 粉专找到我，粉专叫做金创业家鲍勃简，很高兴在那边可以跟你聊聊讲干话，还有交流交流，谢谢。
记得虽然听得很开心，但是大麻在台湾还是超级违法，超级违法，超级违法。如果你想要现在在台湾直接跳入这个产业链的话，你想说当个小农开始种，欢迎你面对7年以上有期徒刑。OK，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记得了吗？听懂了。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以上节目为主持人个人经验分享，非轨道立场，亦非针对特定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大麻烦不烦由李金奇律师主持，轨道之音 Cathy 制作， Thomas 视觉设计与剪接， Emily 监制， Blue 提供雪怪麦克风，在比特币交易所 MyCoin 录音。大麻虽然有神奇疗效，过度使用还是会让你脑袋坏掉。
Integrity Farm Bring Integrity to China。 有没有人在看南方公园啊？等一下被中国 ban 掉， Banning China。